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侍奉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前几次我们已经分别谈到了一个要服侍的人，一个要侍奉的人，要是一个奉献的人。因为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样才能够侍奉。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是不能够侍奉。在我们所有的概念里面，献上的都是死祭，祭物哪里有活着呢？但是神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其实主要的是指全人，是指的我们的心意。一个人要活着神才能用，死了神怎么能用呢？可是活着有自己这么多的意见，神又怎么能用呢？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后面说你就要心意更新，就带来变化，以至于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要服侍神的人，应当是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的人，以神的想法为想法的人。所以一个人要服侍神，他必须把自己献上，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做王，让神来决定，我们非常乐意顺服在神的里面。在前两次我们也提到，一个侍奉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有提到，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一个人要做贵重的器皿，他必须是一个圣洁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也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杯子，那个杯子无论它是金质银质或者是玻璃的水晶的木头的，一个杯子它要被好好的使用，它应当是一个干净的。质料是一个问题，干不干净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不干净的好的杯子，只要好的杯子它不一定能够被使用，但是即使是一个木做的瓦做的玻璃做的最便宜的杯子，如果它是一个干净的，它就能被使用。一个服侍的人也是这样，真的不在乎你的恩赐有多大。一个有大恩赐的人不洁净不圣洁，神不能使用他。一个小弟兄小姐妹，你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能做最简单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就要用他。我们教会有一位波波，他年纪蛮大的，他很愿意服侍。他来到教会，他就跟我们说，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说他已经从军中退伍了。他说他真的很多事都不能做，但是他愿意做。我们让他做什么事呢？我们说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以后他每天因为很早起，就很早来做所有的事情。他服侍我们，我们年纪都比他轻，他帮我们倒垃圾，他帮我们整理桌子，他帮我们跑银行，他做所有事情，他一点点都没有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面子或者太小的事情。不，他被神使用，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他即使是大牧师，他即使是看起来人都觉得称赞他，说哇你是这么大教会的大牧师，或者你是这么大公司的老板，没有用的。因为这样的人神不能用他。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里面的生命必须是圣洁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 贵重的器皿。第三，我们曾经提到一个侍奉的人是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不能看到底，你的服事就不能坚持；如果你不能看到远处，那么你的服事就会被近处的许多事情所干扰。一个人要服事神是有长远的眼光，他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家乡，他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的，他知道神应许我们的事情有些在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眼见看得到，但是有些我们的服事不在我们的手上完成，所以他肯坚持的去服事神。有的人他服事人就希望那个人马上的改变，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我们服事一个人，这个人被服侍起来却不一定在我们的时间，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服侍他一点，我们服侍他一点，有一天他整个人就被建造起来，却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上。所以一个服侍的人是一个有远见信心的人。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个，一个服侍，一个服侍的人他应该是有爱的人，是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服侍的人不可能没有爱，我想或许这个是最影响到我们服侍的一个因素，就是有没有爱，能不能坚持。请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要从第十二章最后一节接过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第十三章。所以我们读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三章的结束。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这里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十三章所说的最妙的道，就是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能够叫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十三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一段的圣经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读过，甚至有许多的慕道友都知道里面非常美丽，让人喜欢也感受非常深的经文。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接在恩赐的后面，恩赐是服侍神的才干，恩赐是服侍人神所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当我们有了这些恩赐之后，我们就怎么知道怎么服侍人。可是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恩赐很容易显明出来。你知道一个有讲到恩赐的人，你听他讲到如沐春风， 你如果跟一个很会安慰人的人在一起，当你有心灵忧伤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你突然觉得忧伤就被带走了。你发现有一些有特殊恩赐的人，那你真是非常的佩服他，而且你非常的喜欢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拥有恩赐的人就很容易骄傲，一个拥有恩赐的人他就很容易自以为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就很容易觉得自己了不起。可是在这一边，我们发现所有的恩赐既然是服侍人，那么内心愿意服侍人的那个动机就比那个恩赐更重要。其实如果你真的愿意服侍人，有爱在里面，那么你即使恩赐稍微小一点，恩赐稍微差一点，恩赐稍微少一点，你都不在乎的，因为你是爱人，你不是表现。可是如果你没有爱，你只是想把你神给你的恩赐或者是你的才干表达出来，表现出来，让别人看见，不是出于爱，那这样子的服侍是很肤浅的，这样子的服侍是很短暂的，这样子的服侍并不造就人，并不造就人。所以在这一边，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这边就把恩赐跟爱就接在一起了。以后就进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提到一个人如果有很多的恩赐却没有爱，算不得什么。所以整个的服侍根基是爱，没有爱，所有的服侍是不值钱的，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被神纪念的。一个有爱的服侍才能够持久，一个没有爱的服侍是不会持久的。我自己服侍了二十几年，我就常常发现，让我愿意服侍下去的并不是我有那个恩赐，让我愿意服侍下去的是对方让我觉得我要爱他，或者更准确的说，神把一个爱人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当神把一个爱人的心，无论是一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状况，当神把爱放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愿意去服侍。如果没有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服侍就表现我们的技巧，我们的服侍就表现我们的能干，是这个会带来称赞的。可是你知道这个的后遗症，就是当别人不再称赞你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服侍了。因为你的服侍是掌声带来的，你的服侍是镜头带来的，你的服侍是别人的称赞带来的。可是真正要服侍的很久远是爱，那真正从内里面的服侍是爱。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特别提到了几件事情，他说什么呢？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个恩赐何等的大。说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可是却像明德罗想的拔，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不是一个恩赐吗？可是他说因为没有爱，如果没有爱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这里说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多少人羡慕有先知讲道之能，而且真的人要切切羡慕做先知讲道，这是圣经说的。可是说他不仅有讲道之能，而且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全备的信，叫他能够移山，他说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是把这些恩赐用在人身上，那么你的这些恩赐都彰显你自己。你能够先知讲道彰显你自己，你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高举你自己，有各样的知识彰显你自己，好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做这些事情，可是没有爱，为什么？因为没有表现在人的身上，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没有推到人的身上去，你就发觉这个爱一缺乏就算不得什么，就算不得什么。第三他说什么呢？我如果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刚才不是说没有坐在人的身上就是没有爱吗？现在我坐在人身上了，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因为爱不是短暂，爱是长远，爱 不是表面，爱是里面。爱不是激动别人叫别人去做，爱乃是先激动自己叫自己去做。所以一个服侍的人要有爱，一个服侍的人如果没有爱，他就爱那个可爱的，因为可爱的真的很可爱，不然怎么叫做可爱呢？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爱，他不会爱那个不可爱的。为什么我们很难爱不可爱的呢？因为他不可爱，所以你很难爱。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服侍的人如果只爱可爱的，不爱不可爱的，这就是没有爱。哪一个人不喜欢可爱的东西？哪一个人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如果有两个妈妈抱着两个孩子走过来，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梳洗得很整齐，哇，他笑眯眯的啊，他妈妈抱着他过来说叫叔叔，他就叔叔好，哇，你就马上摸他说真可爱。如果另外一个妈妈抱一个孩子，他刚才在哭，哭得满头大汗，哇，鼻涕也流出来，口水也流出来，在他妈妈的身上抱着，他妈妈过来看到说叫叔叔，他说我才不叫呢，他在生气。如果你里面就没有办法去爱这一个人，爱这一个孩子，这不叫爱。因为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对你有回馈，这个很简单。你爱一个人或做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回馈你就不做，这就是没有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提到的爱是一个从神那边来的爱。其实爱不是从里面出来的，爱是从神那边来的，爱是从神那边给我们的。一个有从神那边来的爱的人，他才能够长久的服侍人。在这边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第一句，这是很多人会背。他说什么呢？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有许许多多的爱的一个形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对爱不够了解。其实爱是什么？爱不是一个感觉。今天我们常常把爱弄错了，我们以为爱是一个感觉。真的，一个漂亮的孩子走过来我们会爱他，因为他很可爱。一个很令人讨厌的孩子走过来，你是不是能爱他呢？你爱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爱是个感觉，我们从画面，从对方的表现，我们就产生了我们的感觉。可是圣经上讲的爱都不是这样子的。爱是一个动作，爱是一个动词，爱是一个愿意表达出来的。当它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当对方有一个需要被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满足他，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所以为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呢？因为对方需要我这样子的忍耐，需要我这样子的以身作则，需要我这样子的自我要求，然后把这一个行为做在他的身上，叫做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就是爱是愿意把他应当得到的给他。那你说哦，那对我好的人他应当得到，所以我给他；对我不好的人他不应当得到，我不给他。这就是不是客观上他的需要所表达出来的。那真正的爱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需要，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为什么我们爱是看到人里面最大的需要呢？因为神就是这样，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你不是只认识他的外貌，你认识他的内心，你就发觉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我们之所以爱一个人，是我们不真正了解他。等你一旦了解他内心的深处所想的、所打算的、所计划的，你可能就不会爱他了。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不敢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人格让别人看见。为什么？因为当别人真的认识我们，别人真的了解我们，别人真的知道我们内心的企图的时候，人家就不会来爱我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爱我们表现在他虽然知道我们不可爱，因为神不是看人的外貌，神知道人的内心，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他还爱我们。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有一个需要，因为我们被罪捆绑，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不是不愿意做，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做。所以客观上我们需要神爱我们，神就爱我们，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一个可爱的人，他需要神这个恩典，因为他客观有一个需要神的恩典。一个不可爱的人，他也需要神的恩典，他也去支取这个神的恩典，神也爱他。一个很可恶的人，我们人来说，他有一个需要，他需要神的赦免，他需要神的恩典。神不是看他外貌，神不是看他外表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神是看到他里面有个需要。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你们基督教当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说他是个基督徒呢？这种人不要让他做基督徒。不是，我们不是看外貌的，神知道我们，神爱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每一个人有很大的需要，需要被满足。所以在这边，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是我们看到人里面的需要，我们愿意做一个行为或一个动作在他的身上，这叫做爱。所以爱是不强制人的，这里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爱都不是为自己，爱都是为对方。所以神爱我们，他甚至愿意让他的儿子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一个爱人的人，他的爱是一个肤浅的爱，是一个表面的爱，就不是能够长久服侍下去。一个要长远服侍下去的人，他里面的爱从神那边来的，他的爱从神那边来的。当他有从神那边来的爱的时候，他就能够爱下去，他就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人。所以我们从外表上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真正要服侍神的人，一个真正要服侍人的人，他是服侍在什么地方呢？他并不是服侍在一个简单的事情上面，他不是服侍在一个可爱的人上面，他乃是服侍在神的眼光上面。神要我们服侍怎样的人，我们就服侍怎样的人。所以当一个人很可爱，很多人爱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我们另外的时间去爱那些很少被人爱到的人。所以为什么基督信仰你在社会上所看到的人，他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把更多的金钱花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因为爱是坐在客观上有需要的人身上，并不是坐在主观上表达要得到爱的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爱是一个动作，爱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有对象的，爱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所以一个服侍的人，你想想看，你没有爱怎么可能？你没有爱怎么可能？如果你做的那个服侍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虚浮的，你做不久，你一定不能坚持。为什么？你很少得到回馈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你说爱怎么来？爱不是自己想出来的，爱是求来的。因为神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得到爱的方式是亲近神。神就是爱。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呢？你常常跟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常常跟他讲话，常常跟他聊天，常常跟他请教，你就越来越有知识。你要知道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技巧的人吗？你就常常跟那个有技巧的人在一起，你跟他学习技巧，当你跟他学习技巧，慢慢慢慢你就会有技巧。你知道怎么样变成一个有爱的人吗？你就是跟最爱的神在一起，因为神是爱的源头，神就是爱。当你常常去亲近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神的爱是表现在这些人身上，神的爱是表现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当你去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觉什么是爱。我常常在服侍的当中到一个地步是没有爱，为什么？因为人的爱就是有限嘛。你爱到一个地步，你就发觉你就爱不下去了。可是没有一次我到神面前，我到神面前去祷告，求神把爱赐给我，或者我说主啊，让我知道你的爱，我求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当基督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我越来越愿意效法基督来爱人。所以爱要连接到神身上，爱如果不是连接到神身上，那么那个爱就不能持久。在这一边他提到一件事情，这个爱 是最永久的事情，这个爱可以存到最永久，因为他说先知讲道之能要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止息，知识也要归于无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限，恩赐是有限，才干是有限，在今生用得完。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有一位无限的，就是这位神。我们跟神花更多的时间是要那些恩赐呢，还是要爱？我相信一个服侍神的人刚刚开始说他希望有很多的恩赐，因为看到别人服侍，你看看他多有恩赐啊，他这么愿意的服侍，他有这么多的恩赐，他这么大的恩赐。可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越来就发现恩赐不是不重要，可是有比恩赐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爱，是我们里面的心，是我们里面一个愿意爱人的心。当你有一个爱人的心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发觉恩赐的大小没有那么要紧。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许许多多的你已经在服侍，有许许多多的人你要开始学习服侍。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只有真正的爱，爱神你才能爱人，因为爱是一切的源头。请你花更多的时间去亲近神，去认识神，去求神给你爱，是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好叫你的服侍有根有基，好叫你的服侍充满了爱心，好叫你的服侍荣神益人。
他的世界不错，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到。